各位听众好，我是赵昂，欢迎收听能言能语播客节目。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大会即将于11月6日到18日在北非国家埃及召开。在当下全球能源危机、经济低迷、欧洲地区战争和大国之间关系紧张等重要挑战面前，今年的气候谈判将倍感沉重。当然，重大危机面前谈判是否能有收获也具有不确定性。应该说，去年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的 COP26 给我们带来一定的意料之外的成果。全球应对气候危机的承诺显然在普遍增强，从政府、金融机构到企业、国际组织再到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新冠疫情复苏的2021年的年中， COP26 的确谈出了一些成绩，比如退出煤炭、控制甲烷排放、提升低碳交通发展。那2022年的谈判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呢？今天的播客我来为大家梳理一下。第一个谈判的热点问题是关于一个新的资金相关的机制，这是针对应对气候影响带来的损害而专门安排资金，这是去年 COP26 提出的一个新的想法。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专门的机制和机构来管理这一部分特别安排的资金，虽然现在这个资金的量还很少，待会儿我也会提到。发达国家认为不需要这样做，可以通过加强已有的资金援助机制来覆盖这部分需求，例如绿色气候资金、联合国减灾办公室等。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美国和欧盟。 COP26 格拉斯哥就这个问题的磋商建立了一个关于应对气候损害的格拉斯哥对话机制，目标是到2024年形成一些成果。气候脆弱国家认为这不能等，要尽快商讨，加快这个进程，并且将这一个过程希望纳入到谈判中关于资金安排的这种正式讨论议程中。那大会在第一天，也就是11月6号会讨论整个会议的日程，关于气候损害的谈判能否放入大会的正式日程，届时将有结果。这里要顺便提一下，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关于这个主要针对气候影响脆弱国家的气候资金安排呢，近期也有了一些进展主要是一些小的发达经济体，例如丹麦、苏格兰、比利时做出了一些承诺他们拿出来一些资金，大概有1000多万美元的资金来支持这个应对气候损害的工作。第二个是各国应当扩大对气候适应计划和实施的支持。关于气候适应资金的承诺，发达经济体已经承诺到2025年实现大约400亿美元。截至到2020年，这一数据为286亿美元。为了推进适应资金的更有效使用，并主要对地方的社区有帮助，大会在全球适应目标下设立了一些项目组，来具体设计框架，确保各国可以在资金的支持下增强气候适应能力，而且确保这些能力的建设要支持在气候影响脆弱的地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有社区的参与，而且这些社区呢，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能扮演一定的领导作用。第三个值得关注的议题是气候减缓，那就是国家减排目标应当强化，即各国要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截至目前，只有少数国家自 COP26 之后，就是格拉斯哥之后提交了更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这里面有一些大的排放国，比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有一些中等经济体，比如澳大利亚和这个主办国埃及。而一些更大的经济体，主要的一些排放经济体还没有更新。为了防止在能源危机和经济衰退面前，一些国家在气候承诺上不进反退，这次大会呢也会讨论如何寻找一个机制，确保各国把去年在格拉斯哥大会上已经承诺的减排目标落实下来或者实施出来。根据去年大会的经验不少国家也会在两周的会议期间公布一些与 NDC 有关的，就是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有关的重要的减排目标，这一点呢也值得我们在密切关注。第四个看点，也就是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关于这个气候资金的，就是如何确保发达国家所承诺的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能够到位。到目前为止的话，那这个资金已经到位的大概有800多亿。 这对于资金提供国，也就是工业化国家来说，在此次大会上面临更大的压力。富有经济体正在面临几十年少有的通货膨胀的挑战，因此呢，筹措资金的压力肯定是比之前要大。当然，发展中国家在这次能源危机和经济下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所受的影响自然是更为严重，他们对气候资金落实的这个期待和要求当然也会更加强烈，这个我们在大会当中估计也会看到。大会关于气候资金的讨论不仅限于这1000亿美元，因为在气候应对这个长期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2025年之后甚至超越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的这种资金的规模一定还会增加，所以也在讨论这之后这个资金的安排的筹措的机制。关于气候资金的合作，从去年以来，也就是自格拉斯哥以来呢，已经出现了一些发达经济体针对性的援助一些对煤炭依赖严重的新兴经济体来加快发展低碳能源系统的这种情况。毕竟呢，对于全球来讲，快速摆脱煤炭是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净零排放的一个关键，而目前煤炭的主要消费国还都是发展中国家。已经取得这方面突破的是南非，最近南非政府宣布了总值85亿美元的能源公正转型计划，主要内容就是摆脱煤炭，发展低碳和清洁能源。那主要的资助方呢是法国、德国、英国、美国和欧盟。在这样的一种示范效应下呢，从去年开始其他一些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印度和西非的塞内加尔和越南也都有类似的计划在讨论当中。那可以看得出来发达经济体在通过这种双边的和多边的这种合作计划，使得这些国家的这个减煤的这个速度呢大大的加快。那这一次大会或许我们也会看到类似的更加实质性的资金合作计划，从而推动更大范围和更快速的能源系统脱碳步伐。除了上面提到的四个常规的正式的议题之外，还有两个议题虽然不会进入大会议程，但是也非常重要，我认为会成为大会边会讨论的热点，一个是碳边境调整机制，一个是气候俱乐部。我们先来说一下气候俱乐部，这个源自经济学家诺德豪斯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概念，因为在今年德国召开的七国集团首脑峰会上被正式在官方声明中提出，也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那这个机制呢，旨在通过在俱乐部的成员国当中分享自由贸易安排带来的这种经济收益的同时，要求成员国也承担与其能力相对等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或者与其能力相对等的有目标约束的减排努力和行动。对于那些不属于气候俱乐部的国家，如果不积极加快应对气候危机的话，将无法享受贸易带来的经济增长的益处。那贸易对于各国的经济增长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轻易说我不愿意享受自由贸易的好处那我就搭便车继续去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当中看别人而行事通常来说呢，这个俱乐部显然是以工业化国家为主，与这些国家开展贸易经济收益一般来讲是更大的那首次提出这个气候俱乐部也显示了七国集团应对气候危机的这种集体意愿，但距离如何使这个综合了贸易自由贸易或者贸易规则和气候应对的机制运转起来，还需要解决很多重要的问题。例如这个气候俱乐部的机制如何与现有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协调，两者之间是互补还是排斥，这种关系究竟如何，气候俱乐部的开放性如何定义，或者说满足怎样的气候应对条件，一个国家可以加入这个俱乐部享受贸易的好处。另外如何定义与其能力相称的气候应对行动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在全球化进入低潮的背景下，也在这个各国之间特别是英国脱欧之后，还有美国奉行更保守的这个贸易政策之后，各国这个在双边贸易谈判当中也有很多的这种没有解决的事情，所以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关于气候俱乐部的讨论将带来更多的这种关注。我也建议听众可以找来这一概念的提出者， 耶鲁大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的相关文章来研读一下。关于第二个非正式议题，碳边境调整，其实是与贸易也有关系。欧盟为了避免碳泄漏，推动贸易伙伴国家加快在高碳工业领域的气候应对行动，为本经济体内的工业企业提供比较公平的竞争环境，欧盟在去年首次提出了这个气候政策，预计在未来2到3年会正式实施。围绕碳边境调整的讨论涉及了很多问题，例如这个机制所覆盖的行业如何扩大，因为目前所覆盖的行业是有限的。扩大后的这个机制呢，如果覆盖大量欧盟与美国贸易的产品，与美国的气候政策如何呼应？有不少国家已经抱怨碳边境调整违反了 WTO 规则。那究竟在 WTO 规则下，就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关于环境和国家安全的条款当中，碳边境调整是否可以找到这种合法性？我想呢，这些都有可能在今年的大会当中的这个非正式议题讨论中被提及。毕竟欧盟走的这步棋是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力的，美国的立法机构也在讨论使用类似的政策和法律手段，从而在自由贸易和应对气候变化当中找到一个均衡的位置，从而呢避免碳泄漏和气候应对过程当中经常出现的搭便车现象。今天的播客我给大家介绍了即将召开的第27次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大会有哪些重要的议题值得关注，当然我并没有介绍所有主要的哈，只是挑了其中一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跟大家介绍。下一次播客呢，也就是这次大会谈判进入一半时间的时候，我也会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对谈判的一些观察，希望那个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成果，正如我们去年所看到的一样。请各位听众留意我们下一期节目。好的，这就是本期能言能语播客的主要内容，我是赵昂，谢谢收听。本次能言能语播客节目由李颖编辑，下次节目再见。